大家早安，
大家早安。
在我们刚才读完的经文里面，
在我们先头读完的经文里面，
特别是第十节，
特别是第十节，
我如果问大家一个问题，请威弟兄翻译之后你们再回答。
如果我问一个问题，等我翻译完之后你们先回答。
同声的回答，
请大家同声的回答。
从第十节里面，
从第十节里面，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问大家一个问题，
什么是智慧的开端？
乜嘢系智慧嘅开端？
标准答案，
已经系标准嘅答案。
理论上，我今天的任务已经达成了。
理论上，我今日嘅任务已经完成。
我可以下来了，
应该可以落嚟啦。
弟兄姐妹，如果觉得教会的午餐不大好吃，要到别的地方，已经可以去了。
如果你觉得教会嘅午餐唔够好食，可以去第二度，你已经可以去啦。
因为不只是这个经文讲到敬畏耶和华是这一段短短的几节的关键，
因为不单止这一段经文讲到话敬畏耶和华是这里短短经文的关键，
整本箴言整本旧约的智慧书关键就是敬畏耶和华，
整本箴言整本旧约的智慧书关键就是敬畏耶和华，
甚至我个人要认为整部圣经包括新约认识耶稣的奇妙，最后人的生命是敬畏耶和华，
甚至我认为整本新约圣经我们要认识耶稣，最后整本的关键都是要敬畏耶和华。
敬畏耶和华是一个人认识上帝生命的关键，
敬畏耶和华是一个人认识上帝的生命的关键。
所以你们刚才就已经讲出这个标准答案了，
先后你们已经讲出这个标准答案，
从一个讲道人的眼光来看，我今天任务已经达成了，
从一个讲道的人来讲，我今天的责任已经完成。
但是呢，因为我又在这个教会做牧师，
因为我这个教会是做牧师，
所以我就还站在这边三四十分钟，
我还需要站在这里三四十分钟，
我就替有些人可能会问一个问题，
那我就替一些人问一些可能的问题。
虽然我们读的经文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虽然我们读经文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真是这样吗？
那我没有认识耶和华之前，我是一个全无智慧的人吗？
难道我未认识耶和华之前，我是一个全无智慧的人吗？
我今天还没有读在第二章的有一句话，
我
今天的第一章的第七节，
其实我今天没有读到的是第一章的第七节，
因为那里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因为那里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哇，那我没有认识耶和华以前，我是一个无知的人。
咁系咪我未认识耶和华之前，我系一个无知嘅人呢？
诶，我每次想到这问题，我就觉得很好，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所以我每一次谂到呢个问题，我觉得好有意思。
今天如果有人要骂我，
今日如果有人要闹我，
说我无知，
话我无知，
还是愚昧，
或者系愚昧嘅，
我比较愿意接受哪一个？
你认为我会愿意接受边一个呢？
有知识的反面就是无知，对不对？
有知识的反面是无知，
智慧的反面就是愚昧，对不对？
智慧的反面是愚昧，是
不
是？
我不知道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我不知道你能够接受或者是喜欢哪一个。
我当然不希望人家说我无知，
我当然不喜欢人家说我无知，
但是我更怕人家说我愚昧，
但可能更怕人家说我愚昧。
哎呀，小学六年念完了，
小学六年读完，
初中又念了三年，
初中读了三年，
高中又念三年，
高中又读三年，
大学念四年，
大学又读四年，
研究所念四年，
研究所读四年，
有很多的知识，
有好多知识，
然后有人说愚昧，
然后有人说你愚昧，
更惨啊，
更加惨，
有一大堆知识却愚昧，
有大堆的知识但是人愚昧，
跟无知哪一个比较好？
同无知边一样好？
你要知道，无知的人还有机会可以学什么？学知识。
因为无知的人仲有机会可以去学习知识。
但是一个人有知识之后还愚昧，这就很惨了。
但一个人有了知识之后仲愚昧就好惨。
敬畏耶和华是整个关键。
敬畏耶和华是整个的关键。
那我在敬畏耶和华之前，认识耶和华之前，我难道是一个没有智慧没有知识的人吗？
难道我在敬畏在认识耶和华之前，我是一个没有知识的人吗？
这句话怎么说得通呢？
这句话怎么说得通呢？
我就用有一次我看到我的太太师母去妇女团契分享的时候，她用的题目来试着回答这个问题。
那我就尝试用一次我太太去妇女聚会中中佢有一个题目嚟到尝试回答呢个问题。
他那次去那个妇女团契，他用的题目是人生坐标原点的转移。
佢嗰次嘅喺婦女聚會嘅題目係人生坐標原點嘅轉移。
這是什麼意思？
係咩意思啊？
我請同工放第一個圖片。
我請同工放第一個嘅幻燈。
這個如果要降下一點也可以。這是一個坐標。
呢個一個坐標。
在這個橫的叫橫軸或 X 軸。
呢個橫嘅係橫軸或者 X 軸。
垂直的叫做 Y 軸。
垂直嘅係 Y。
每一個坐標都有一個原點。
每一个坐标都有个原点，
是一个人生开始从原点开始。
人生开始就从原点开始。
如果这个横轴代表我们的年岁，
如果横轴代表我们的年岁，
如果这个直轴代表别的东西，
而直轴、歪轴是代表其他的，
可以代表学问，
可以代表学问、
知识、
知识、
财富、
财富、
地位、
地位、
名声、
名声、
成就、
成就，
或者是快乐，或者是满足，不管是任何人生我们觉得正面的东西，你如果放在垂直轴都可以，
或者是满足、快乐，任何人生正面，我们认为正面的，你都可以放在这个 Y 轴度。
那么每一个人的一生用这样的坐标来表现的话，都有一个原点，都有一个开始，然后都有一个发展。
咁每一个人嘅人生用呢一个图案嚟表示嘅话，都有一个原点开始，有一个发展。
人生的发展看起来像什么样子？
人生嘅发展睇起上嚟似乜嘢咧？
请同工放第二张。
请同工放第二张。
哎呀，有些人生在豪门世家、富贵人家，他又天资优惠。
有啲人生长喺豪门世家，又天资优惠，
所以他的人生就像那个红线一样。
咁佢嘅人生就好似个红线嘅线
条。一开始就步步高升，
一开始就步步高升。
有些人呢，他生在乡下，从来没有人听过的乡村村落里面。
有啲人生喺一啲从来冇人听过嘅乡村小落度。
他又是一个资质平庸的人，
又系一个资质平庸嘅人。
所以他的人生发展就像那个绿线一样。
咁佢人生发展可能就好似绿线一样。
哎呀，好像走走走走了半天也乏善可陈。
好似走走走走咗好耐都乏善可陈，
几乎就像是一条这个平行线一样，
几乎好似系一条打横嘅平行线一样。
我如果问弟兄姐妹，你不要回答，你的人生是红线还是绿线？
咁啊，各位弟兄姊妹，我唔问你哋，你哋自己睇下你哋嘅人生线系点样样。
如果你把你的人生画在一个坐标里，你会画出一条什么线来？
如果你将你自己人生画喺呢度一条线上，你嘅图案会系点
样？步步高升还是好像欲振无力？
你是会步步高升还是欲振无力呢？
有可能更接近真实的是下一条线，同工发。
可能真实的人生更加会相似这条线。
是一条蓝线。
是一条蓝线。
不像红线那样子步步高升。
不像红线步步高升。
但也不像绿线那么的惨淡。
也都不像绿线那么惨淡。
最主要的是呢，它有高有低，有起有伏。
最重要是有高有低，有起有伏。
高山低谷，起起落落。
高山低谷，起起落落。
不论是哪一条线，
不论是哪一条线，
红线、绿线或者是蓝线，
红线、绿线或者是蓝线，
都被局限在这个坐标里面，
都被局限在这个坐标里面，
没有办法跳出这个坐标，
是没办法跳出这个坐标的。
而且当人生走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而且当人生走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下一个阶段是往上升还是往下降，一个问号。
下一个阶段是往上还是往下，往是一个，乃是一个问号。
念完书后要找工作，
譬如说你要找工作，
前面的道路不确定，
前面的道路你不确定，
是一个问号。
这是一个问号。
在一个公司上了七年班之后，
在公司里做了七年嘢了，
哎呀，公司好像不大景气，
但公司好像不太景气，
该不该换工作，
要不要换工作呢？
换了之后会怎么样？
换了之后会怎么样呢？
又是一个问号。
又是另一个问号。
下五年是往上升还是往下降，还是平的？
下五年是往上升往平走还是往下降呢？
不知道，
没人知道。
但不论是往上升往下降，都被局限在这个坐标里面。
但不论你向上或者向下走，都是被局限在这个坐标里面，
跳不出这个坐标，
跳不出坐标。
而且你会发现人生走着走着好像不知道为什么都跟这个原来的起点，甚至于被原点被它限制住了。
甚至你会发觉你不论你怎么走，你好像走来走去都在原点的附近被它限制住。
我讲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就讲呢句说话系咩意思呢？
我给大家一个例证。
给大家一个例证。
十多年以前，有一对年轻的男女， 来找我，请他们请我能够为他们做婚前的辅导。
在十几年前，有一对男女过来找我，请我做他们的婚前辅导。
这一对年轻的都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
这一对年轻的 couple 是由中国大陆出来的。
他们来到美国之后，原来就是要在 Rutgers 念研究所求学。
他们来美国之后，原本是要去罗格斯大学读研究所。
就是发生了一些他们原先没有想到的一些际遇。
却是遇到一些他们原先没想到的际遇。
他们认识了基督徒，
他们认识了基督徒，
基督把他们带到教会来，
他们基督徒将他们带到教会来。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相信耶稣基督。
经过一段时间，他们相信耶稣基督。
不但如此，这段年轻男女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并不认识。
不单是如此，这对年轻 couple 他们在中国大陆是不认识的。
到了美国新泽西州，在若哥大学两个人认识。
到了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认识。
从相识。
从认识
到越来越熟悉，
到越来越熟悉，
到相爱，
到相爱，
到想要结婚了。
最后他们要结婚了。
哎呀，跟查经班的弟兄姐妹说，他们两个人准备结婚了。
同查经班的弟兄姐妹说，他们要结婚了。
那弟兄姐妹说，哦，在教会结婚要做婚前辅导的。
意思就话，如果在教会结婚要做婚前辅导。
哇，原来结婚还要人家来辅导辅导。
啊，原来结婚之前仲要人来辅导噶。
但是他们很乐意就来找教会找牧师。
咁佢哋好乐意就嚟教会揾牧师。
当他们来找我的时候，第一次坐下来，我就把婚前辅导的那个资料给他们。
当佢哋揾我第一次坐低，我就将婚前辅导嘅资料俾佢哋。
并且我问他们的来往，双方的父母是不是都赞成？
我就问佢哋嘅来往，佢哋双方父母是否赞成？
你们计划八个月、九个月、一年之后结婚，你们父母会不会从国内来参加婚礼？
你谂住八九个月、一年之后结婚，你哋嘅父母会唔会由中国大陆出嚟？
然后我告诉他一件事情，是他们蛮诧异的。
然后我讲一件事俾佢哋听，佢哋好诧异。
因为有些人一直觉得基督教文化、西方文化是一种极为强调个人选择自由的这种文化。
因为有好多人以为基督教文化、西方文化是强调个人主义的色彩。
我告诉他，我说不是的。
我同佢讲话唔系嘅。
我说你们双方的父母必须赞同你们的婚姻，我才会继续的给你们做辅导。
我话你哋双方父母必须要赞同你哋嘅婚姻，我先至会继续同你哋做辅导。
他们说他们的爸妈不会来。
佢同佢讲话，佢哋爸爸妈妈唔会来。
是十多年以前，那个时候，我想经济怎么还没有现在这么的蓬勃？
因为呢个系十多年以前，经济可能冇而家咁蓬勃。
我说好，那这样子有两个方法解决。
我话咁好唔紧要，有两个方法去解决。
我说这个辅导的这个手册里面，其中有一个是到了做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可以，并不是要求，但是如果愿双方的父亲或母亲愿意的话，他们写下一段父母的证言。
因为这个辅导的手册里面做到一个地步，其中有一个的步骤是，如果双方父母愿意，他们可以写下他们一些 的证言。
父亲写给女儿，父亲写给自己的儿子一段对他们的勉励劝勉，对他们的婚姻的前途的劝勉的话。
父母有一段可能写给自己的仔、自己的女，对他们婚姻前途一些的赠言、一些的劝勉。
我说，如果你们的父母有这样子的一封信给你们，就表示他们赞同。
我说，如果你们的父母有这样的一封信给你们的话，就表示他们是赞同。
如果他们不愿意写的话，我说你必须把他们在国内的电话给我，我要亲自打电话，亲口听到他们说，我赞成我的女儿嫁给这个人，我赞成我的儿子娶这个女孩子，我才会继续的给你们进行辅导。
我说，如果他们不愿意写这封信的话，请你将他们的电话给我，我会直接跟他们通电话，听他们亲口话同意话他们的结婚。
我说好，你们自己决定你们的父母愿意怎么样做。
我好，你们自己决定你们的父母愿意怎样去做。
下一次就是大概三四个礼拜之后再跟他们约一起见面。
然后三四个礼拜之后再跟他们约见面。
一坐下来，这个年轻的女孩就从她的包包里拿出一封信纸。
咁一坐低，呢个年轻嘅女仔就拎出一封信。
她说我爸爸是写了一封信。
佢话我爸爸的确写咗封信。
可是她脸上的表情很不好意思。
但佢面上嘅表情唔系好唔好意思。
她说牧师，你希望我的爸爸对我要结婚这件事情能够有一些劝勉。
佢话牧师，你希望我爸爸对我要结婚呢件事情有一啲嘅劝勉。
她说我爸爸没有写什么，你看一看好了。
他说我爸爸没写到什么，你看看吧。
我说好，我就拿过来看。
我好，我拿来看。
这信的第一段，
这封信的第一段，
就是一种好像祝贺的话语，
就像一些祝贺的话语，
好像是跟这个女儿说，知道你 跟某某某谈恋爱要结婚做爸爸的心里面非常的就是很高兴，
就话啊阿女，你同某某人要谈恋爱要结婚啦，做爸爸嘅心里面好开心。
因为中国人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因为中国人话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这是第一段。
呢个系第一段。
第二段，这父亲这样写。
第二段嘅父亲咁写。
至于你们的牧师提到一些劝勉的话，
至于你哋嘅牧师提到啲劝勉嘅说话，
我还是要提醒你出国之前那几句话。
我仍然要提醒你哋喺你出国之前我所讲嘅说话。
现在你们马上要进入婚姻的生活。
你哋而家马上要进入婚姻嘅生活。
我还是要提醒你。
我仍然要提醒你。
你要抓紧学习，锻炼身体。
你要抓紧学习，锻炼身体。
意思也就是说，女儿啊，你出国之前我曾经交代你，你到那远方的社会，远方的国家，语言都不清楚的时候，女儿啊，你要记着啊，你要抓紧学习，锻炼身体。
就是说，女儿啊，你去到一个远方你不熟悉的国度里面，你一定要找紧学习，锻炼身体。
现在你要结婚了。
现在你要结婚了。
爸爸能够劝你的。
爸爸能够劝你的。
还是一样，八个字，抓紧学习，锻炼身体。
仍然是这八个字，就找紧学习，锻炼身体。
这个年轻的女孩为什么不好意思，就是这一点。
这个年轻的女仔觉得不好意思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人生的原点。
这个就是我跟大家讲的人生的原点。
各位弟兄，
各位弟兄，
如果我有一个孩子要到欧洲念书，要到亚洲念书，出去之前我可能会交代他说，你要抓紧学习，锻炼身体。
如果我有一个仔，他要去亚洲远方的地方读书，我可能出发之前都会话同佢哋。
为什么要这样交代他呢？
都会咁样嚟到交代。
不抓紧学习，那我的学费就白缴了。
因为你唔走嘅学习，我交学费就白交了。
他不锻炼身体，身体坏了，我这么远帮不了忙。
如果佢唔锻炼身体，身体坏咗，我咁远帮唔到佢。
但是当我的儿子如果说，爸爸爸爸，我现在遇到一个年轻女孩相爱，我要结婚，你有什么话对我讲？
但如果同我讲话，爸爸，我遇到一个年轻女仔，而家相爱要结婚啦。有啲咩
我还是跟他说抓紧学习锻炼身体。
我系咪仲会同佢讲话要找紧学习锻炼身体呢？
为什么这个父亲跟他女儿讲的话跟他两年以前出国之前是一样的？
点解呢个父亲所讲要讲嘅说话同佢两年前出国之前所讲一样？
因为是这个父亲所知道人生遇到任何的困难，任何的事情，这是最高的指导原则。
因为这个父亲知道人生遇到任何的困难，任何的情况，这是一个最高指导的原则。
你从这封信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个父亲一种双重的心情。
你在这封信里面看到父亲双重的心情。
哎呀，想到自己的女儿能够嫁给别人，就将来自己不需要养她了，这是挺放心的事情。
因为看到女儿已经可以嫁给人，将来不需要再去养她了，是挺放心的。
跟在这边做父母的哈，
我同呢度做父母嘅讲，
特别是没有儿子的哈，
特别系你哋当中冇仔嘅，
我要告诉你，你要放心啊！
我同你哋讲，你要放心啊！
因为今天这个世代在美国哈，
因为今日呢个世界美国，
女孩子是不需要丈夫养的，
女孩子系唔需要丈夫养嘅。
我告诉你，最新的一期 Times 已经登出来这个统计数字了。
因为最新一期嘅时代周刊刊登呢个统计数字。
现在在美国的家庭里面，已经有40%的家庭，妻子赚的钱比丈夫多。
因为现在有40%的家庭里面，妻子是比丈夫所赚的钱更多。
所以你千万不要把你的女儿送到 Ivy League 念了半天之后，还需要说女儿啊，你要有个人来养你啊。
所以你不要将你的女儿送到长春藤名校读完数年之后，你还说女你需要找人来养。
十多年前这个爸爸显然有这样子的这个忧虑。
在十几年前，这个父亲可能有这么忧虑。
哎呀，我也是一样，我想说，哎呀，我的女儿置身到外，现在有一个人陪她，不需要再那么孤单，两个人可以一起一同的生活，一同的安慰彼此，一同扶持，多好啊。
我都会说啊，现在我的女儿只身去到外面，现在她找到一个人跟她一起来到彼此扶持，彼此去彼此一起生活，这么几好呢？
以前让她一个人置身到国外，好像一个人要面对世界打拼。
以前要他一个人只身到外，要去面对去打拼。
现在两个人在一起。
现在两个人一起。
多好啊。
几好啊。
但是你也看到这个父亲另外一个情绪。
但你也看到这个父亲有另外一个情绪。
如果这两个人不同心打拼，反而关起门来火拼怎么办？
但如果这两个人不能够互相来到一起同心打拼，而是关起门来到火拼的话，那怎么办呢？
这是我们每一个有婚姻生活的人都知道的。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有婚姻生活都知道的。
当两个人肩并肩一同面对这世界的时候，我们好像什么事都难不到我们。
因为当两个人肩并肩一起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认为你就会觉得什么事情都难不到你。
但是当我们连转过脸来火拼的时候，连晚上那顿饭你都不觉得吃得下去了。
但如果两个人面对面在火拼的时候，连晚上那顿饭你都吃不下去。
所以他有话要对他女儿讲。
所以他有说话要跟他的女儿讲。
他说什么？
他说什么？
抓紧学习锻炼身体。
他说你要抓紧学习锻炼身体。
他唯一能够交代他女儿的跟两年前讲一样的话。
他唯一能够交代他的女儿的就是跟两年前一样的说话。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这个父亲在中国大陆那个无神论的熏陶之下，他的人生的原点就是凡事只能靠自己。
这个就是因为他父亲在中国大陆这个无神论 的环境里面，他所理解的人生的原点就是这个的凡事只能靠自己，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从来就没有受救世主，
也没有任何的神仙皇帝，
也没有神任何的神仙皇帝。
苦难的人民啊，你们要起来，就唯一就是能靠自己。
苦难的人民，你们要起来的话，唯一能靠的就是你自己。
这就是他的人生原点。
这个就是他的人生原点。
但是我请问你，如果今天我们谈到婚姻的确是一个挑战，两个人相处必须有某种智慧的话，
如果我们今天讲到婚姻这个的确是一个挑战，两个人相处必须要有某些的智慧，
我们当中有哪一对夫妻，
我们当中有哪一对的夫妻，
在过去你们夫妻的争执的过程中，
在你们过去夫妻的争执当中，
突然间两个人决定，
突然间两个人就决定，
哎呀，你去抓紧学习，我也去抓紧学习。
你说，哎，你快点去找紧学习，我也都找紧学习。
你去跑那个跑步机，
你去就跑跑步机。
我去骑那个单车，
我就去踩这个单车。
抓紧学习，锻炼身体。
找紧学习，锻炼身体。
我们当中有哪一个人与人的冲突是靠着抓紧学习、锻炼身体解决的？
我们有哪一个人和人之间的冲突是能够靠着找紧学习、锻炼身体来解决呢？
这个带着某种忧虑的父亲，
这个带着某一种忧虑的父亲，
他的女儿下面人生怎么走是一个问号的时候，
他的女儿下面的人生怎么走仍是一个问号的时候，
他只能够回到原点，
他只能够回到原点。
女儿啊，抓紧学习锻炼身体。
女儿啊，你只能够抓紧学习锻炼身体。
原点，我们人生的出发点。
原点是我们人生的出发点。
人生最基本最重要的座右铭。
人生最基本最重要的作用。
人生一切事物的指导原则。
人生一切事务指导的原则。
我这个人继续走下去，我人生桌包里下一步踩出去的时候，什么是我的最高指导原则？
我人生在这个坐标里面踩下一步的时候，什么是我最高的指导原则？
这是师母上一次去妇女团契讲人生坐标原点转移这个题目的意思。
这个是上一次师母在妇女团契聚会的时候讲人生坐标原点转移 的目的。
我不是在中国大陆生长的，
我不是在中国大陆生长的，
我没有受过无神论的熏陶，
我没有受过无神论的熏陶。
事实上我从小长大的时候，我们的邻居烧香，我闻到很多的香味。
事实上我从小长大的时候，邻居都在烧香，我都闻到很多香味。
但是各位，
但各位，
我一直到来到美国信主之前，我的人生的坐标原点跟抓紧学习锻炼身体没有什么差别的。
但直到我来到美国信主之前，其实我人生的原点和找紧学习锻炼身体其实没什么分别。
我小学的时候站在学校的操场看前面的司令台，
我小个时候站在学校的操场看到前面的司令台。
到了初中换一个学校那个前面的司令台，
到了初中换一个学校仍然是看那个司令台。
到了高中又换一个高中前面的司令台。
到了高中换一个地方又是这样看。
同样八个字。
同样是八个字。
右边是装进自强。
右边是装进自强。
左边是处变不惊。
右边是处变不惊。
这个爸爸的意思也是这样子。
这个父亲的意思也都是这样。
女儿啊，你的生活明明是从一个人过要变成两个人过。
女儿啊，你的生活由一个人过现在要变成两个人一起过。
不要怕不要怕，处变不惊。
不用担心，处变不惊。
抓紧学习锻炼身体。
抓紧学习锻炼身体。
你我 都具备一个人生坐标旧有的原点。
你我都具备了一个人生坐标旧有的原点。
而当我蒙恩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当我蒙恩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敬畏耶和华开始一个整个我原先人不知道、从来没有体会到的一个新的人生坐标。
敬畏耶和华令我体验到一个从来未曾经历过的一个新的人生坐标。
我们今天读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我们今天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一个新的人生坐标与原点。
一个新的人生坐标的原点。
我请同工放下一张。
我请同工放下面一张。
这底下是我原先的人生坐标。
这个底下是我原先人生的坐标。
灰灰的。
灰灰的。
而且凸凸凹凹的。
而且凹凹凸凸。
当我信主之后，上帝把我提升到一个新的人生与坐标。
当我信主之后，神将我提升到一个新的坐标，
一个明亮的、一个蓝色灿烂的人生，
一个明亮蓝色灿烂的人生坐标。
而那个新的人生坐标，它的原点就是敬畏耶和华。
而一个新的人生坐标，它的原点就是敬畏耶和华。
我不知道你的人生旧有的人生坐标原点是什么。
我不知道你旧的人生坐标原点是什么。
装进自强，处变不惊。
是装进自强，处变不惊嘛。
抓紧学习，锻炼身体。
抓紧学习，锻炼身体。
我们不同的人可能有旧有不同的坐标，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一同被提升到一个新的人生坐标与原点。
我们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旧 的坐标，但是一同提信主之后，我们提升到同样的新的一个坐标。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就是这个新的人生坐标开始。
就是一个新的人生坐标的开始。
我发现很有意思。
我发现很有意思。
在箴言里面，这里写的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箴言这里写的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却不用认识这两个字。
却不用认识这两个字。
这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地方。
这个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地方。
因为在这一个旧有我旧有的人生坐标跟新的人生坐标之间，曾经在人世间里面也曾经存在过一个平面。
因为在这个旧的坐标和新的人生坐标之间，曾经人生里面存在一个平面。
我请同工放最后一张。
我请同工放最后的一张。
就是这个虚线的坐标。
就是一个虚线的坐标。
在人类的历史文化里面。
在人类历史文化里面。
曾经有过这一个虚线的坐标。
曾经有过这个虚线的坐标。
那个坐标人对于真神虽然不认识。
那个坐标里面人对于真神虽然不认识。
但多多少少存在某一种对神明畏惧的情怀。
却多多少少存在对神明畏惧的敬畏，畏惧的情怀，
并不认识清楚，
但是不认识清楚，
但多多少少有一点畏惧，
但是多多少少有点畏惧。
中国人的两个字敬天，
中国人有两个字敬天，
就是这个虚线的人生坐标，
就是这个虚线的人生坐标。
中国人说头上三尺有神明，
头上三尺有神明。
就是这个虚线的人生坐标，
就是这个虚线的人生坐标。
中国人说老天爷有眼，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虚线的人生坐标。
中国人说老天爷有眼，就是这个坐标。
在那样子的人生观念里面，
在那个人生的观念里面，
如果我突然间遇见某一些灾难，
如果我突然间遇到某些的灾难，
就不知不觉的自己就有一种意识，
就不知不觉间自己会有意识，
是不是自己得罪了上天，
是不是自己得罪了上天呢？
是不是自己做了什么亏心事？
是不是自己做了什么的亏心事？
这个虚线的人生坐标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已经不存在了。
这个虚线的人生坐标在现在这个世上几乎已经不再存在。
因为现今世俗的人几乎已经完全没有这样子的意识。
因为现今世俗的人几乎完全已经没有这种意识。
在纽约市有一个被上帝重用的牧师。
在纽约市有一个被上帝、被神重用的牧师。
他的名字叫做 Tim Keller， 提姆·凯勒。
有一个他的名字叫做Tim Keller。
他在大概二三十年以前，跟妻子、跟孩子到纽约这个全世界可以说最世俗化的城市，
佢二三十年前同屋企人嚟到呢一个纽约，全世界最世俗嘅城市，
开始做一个职堂嘅工作，
开始做职堂嘅工作，
就是现在非常有名的 Redeemer Church 救赎主长老教会，
就系而家最出名嘅 Redeemer 救赎主长老教会。
在这一个极世俗化的城市里面，
喺呢一个极世俗化嘅城市里边，
许许多多的年轻人，
有许许多多嘅年轻人，
大学生、
大学生、
社会青年、
社会嘅青年，
在这个纽约的这个财经、这个 finance district 这个的工作的年轻人，
喺纽约财经界工作嘅年轻人，
涌到这个教会去来敬拜、来认识神，
都涌入呢一个教会里边嚟去敬拜、去认识神。
提姆·凯勒最近写了一本书。
提姆凯勒，佢而家写咗一本书，
成了《纽约时报》最畅销排行榜上的一本书，
成为《纽约时报》最畅销排行榜上一本书。
华盛顿的邮报《Washington Post》对于 Tim Keller 的这本书做了以下的这个评语。
华盛顿邮报对 Tim Keller 呢本书有咁样嘅评语。
他说，在《纽约时报》能够上最畅销排行榜的书籍，
佢喺纽约时报上能够有最流行排行榜嘅书。
那些书籍里面，若是跟宗教有关的，
当中嘅书如果系同宗教有关嘅，
全都是对一位不存在的上帝，
全都系对一位唔存在嘅上帝。
得罪了人类所做的种种行为的同声的指责，
得罪了人类的种种的罪行的同声指责。
提姆·凯勒挺身而出
，Tim Keller 挺身而出，
力排众议，
力排众议。
各位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要读《Washington Post》的这个书评？
各位弟兄姊妹，点解我要提《Washington Post》嘅呢一个嘅批评咧？
我要大家注意的，再听一遍的。
我想大家注意再听一次，
就是《纽约时报》的最畅销的书籍，谈到宗教的，
就系《纽约时报》最畅销嘅书籍，谈到宗教嘅，
全都是对一个不存在的上帝得罪人类的种种行为的同声指责，
全部系对一个唔存在嘅神得罪人类嘅种种嘅行为嘅同声指责。
你们觉得这怎么样？
你哋听到有啲觉得点样？
你们觉得这句话，你们听起来觉得怎么样？
你哋听到呢句说话，你哋觉得点样？
多么矛盾啊！
系几咁嘅矛盾呢？
一个不存在的上帝，
一个唔存在嘅上帝，
但是这个上帝做了许多伤害我们人类的事情。
但呢一个上帝却做咗好多伤害人类嘅事情，
所以我们要来指责他。
所以我哋要去指责佢。
多么矛盾？
系几咁嘅矛盾呢？
多么讽刺？
几咁讽刺？
多么无聊，
几咁无聊。
我们当中有哪一个人太太先生从外面回来的时候，
有边一个当中太太先生从外面翻嚟嘅时候，
在纽约上班，
喺纽约上班，
回到家之后脸色很难看，
翻到屋企里边个面色好难睇。
太太说怎么了？
个太太问咩事啊？
有人得罪你了？
系咪有人得罪咗你？
对呀、
啊。佢话系啊。
谁得罪你？
边个得罪我？
不知道。
唔知道、啊。
怎么会不知道呢？
点解会唔知道啊？
因为这个得罪我的人不存在。
因为呢个得罪你嘅人并唔存在。
哎呀，是不是你坐在火车上有白人用一种种族歧视的话讲你啊？
系咪你坐火车上有人用种族歧视嘅说话嚟对待你呢？
没有，
冇、啊。
为什么没有？
点解冇啊？
因为那个人不存在。
因为呢个人唔存在。
我们当中有哪一个人，你的家人回来之后说外面有一个不存在的人得罪他了，你说哇？哇，我觉得我的先生越来越聪明啊。
你们当中有哪个人说，如果你的先生由外面回来说有一个不存在的人得罪他，
在华尔街上班不但赚大钱，越赚越聪明啊。
你会说他去到华尔街赚钱，不单止赚大钱，还越来越聪明。
但这却是纽约时报最畅销排行榜的书籍。
但这些的确是纽约时报最畅销排行榜的书籍，
吸引人的地方，
他所吸引人的地方。
这也不只是一群无聊的高知识分子靠着笔杆赚钱写东西，
这些不是一群无聊的高级知识分子靠着笔杆所赚钱的东西。
几年以前在网上看到一些报道，
在几年前我在网络上看到这个报道，
在香港的生意人，
是香港的生意人，
在东南亚的一些生意人，
是东南亚的一些小生意人，
不管是开公司的或是开大餐馆的，
不管是开公司或者是大餐馆的，
把公司里面把餐馆里面所祭拜的神明拿起来丢在街上，
将餐馆公司里面所祭拜的神明拿出来扔在街上，
把他头砍断，
将他头斩断。
为什么？
为什么啊？
因为那些神明没有按照我们的期望、我们的想法来效仿。
因为这些神明没有按照我们的期望来到去对待我们，
就把他扫地出门，
就将他们扫地出门。
各位弟兄姐妹，人跟神谁比较神气啊？
弟兄姊妹，人和神哪一个比较神气一点？
所以在英国的鲁易斯，
所以是英国的鲁易斯
C.S. Lewis， 他在上一个世纪就已经看到这个人类曾经有过的人生坐标已经消失了。
他 上一个世纪已经看到这个上面这个虚线的人生坐标已经消失。
他写的一本书里面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现象。
他写的一本书里面一针见血就已经指出这个现象。
他在上一个世纪就已经看到了。
他上一个世纪就已经看到。
那个书名是坐在被告席上的上帝。
他书名是坐在被告席上的上帝。
人只要一想到上帝，
因为人只要一想到上帝，
就好像上帝正在被告席上被人指责。
就好像上帝坐在被告席上要被人指责。
他存在不存在我们不在乎，
他存不存在令我们不在乎，
我们甚至坚持他不存在，
我们坚持他不存在，
但是我们把他摆在被告席上来指责他，
但我们要将他摆在被告席上来指责他。
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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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畏。
对于真神耶和华上帝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敬畏，
对于真神耶和华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敬畏，
这是我们基督徒要一而再再三提醒自己的地方。
这是我们基督徒要一而再再而三提醒自己的地方。
因为敬畏耶和华不只是智慧的开端，
因为敬畏耶和华不单止是智慧的开端，
在那一个新的坐标上，
在新的坐标上，
整个人生在那一个新的坐标的发展，
整个
都是要以敬畏耶和华为关键。
整个人生的坐标在那个新的坐标里面的发展都是要以一个原点来做关键。
敬畏耶和华不只是智慧的开端，
敬畏耶和华不单止是智慧的开端，
它也是智慧继续增长的关键，
也是智慧继续增长的关键。
这个新的人生坐标，
这个新的人生坐标，
这一个以敬畏耶和华为我人生最高原则的坐标，
这个以敬畏耶和华作为我人生最高原则的坐标，
应该影响我现在在地上整个人生的方向，
应该影响我现在在地上整个人生的方向。
在现今的社会，
在现今的社会，
家庭人际关系的冲突，
家庭环境的人际关系的冲突，
夫妻之间的矛盾，
夫妻之间的矛盾，
已经是变得越来越普遍越来越严重的现象，
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越来越严重的现象。
有些人会把他们的问题带到牧师师母长老同工面前，
有些人会将他们的问题带在牧师师母长老的面前，
有些人会把一些他们的朋友还没有信主的时候，牧师你来帮助他，
有些人会带他们这些还未信主的朋友来跟牧师说你们帮助他。
我在这边也各位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个人的做法，
我这里也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个人的做法。
有任何基督徒说，哎呀，我们邻居我的同事都不信主，但是他们现在吵得很厉害，牧师你可不可以来帮忙。
譬如我们当中有些邻居他们还未信主的，我们 说他们，但他们两夫妇吵得很犀利，你会怎样呢？
我愿意花时间试图解决当时可能最尖锐的那个时刻，
我都会愿意花时间去尝试解决当时最尖锐的那个问题。
但是我一定会跟这样的人跟以及他们的基督徒朋友讲，
但我一定会跟这些的人讲，跟他们基督徒朋友讲，
你到教会来参加福音班，
你到教会来参加福音班，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如果在那旧有的人生坐标，这个新的人生坐标没有开始的话， 我是束手无策的。
因为如果在他们生命里面新的人生坐标还未开始的话，我是束手无策的。
因为在我有限的人生经验里，
又在我有限的人生经验里面，
我旧有的人生许许多多的困难跟障碍之所以能够度过，就是因为有一个新的原点，敬畏耶和华作为这我整个人生的最高指导原则。
因为在我旧的人生里面，我种种的困难障碍只能够解决，是因为在我新的人生里面，我们有敬畏耶和华作为我最新的指导原则。
我甚至于诧异有一些基督徒，
我甚至诧异有些基督徒，
当我们这样劝告他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去劝告他的时候，
哎呀，牧师跟丈夫谈，
牧师同做先生谈，
哎呀，就以弗所书拿出来，
以弗所书拿出来，
创世纪第二章也拿出来，
创世纪的第二章又拎出来，
说你老婆是你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你太太是你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你要爱护她，
你要爱护她，
你要包容她，
你要包容她，
你要疼惜她，
你要痛惜她。
哎呀，师母就跟这个太太讲，
师母仲会同太太讲，
说你的先生就像主基督是教会的头，
他说你的先生就好像主基督是教会的头，
所以你要敬重他，
所以你要敬重他。
虽然你像是美国现在的那个妇女已经有 40% 赚钱比先生高的，但是你还是要尊重他。
虽然你知道美国现在有 40% 的妇女赚钱，
你话语里面不要讽刺，
你的说话里面不要讽刺，
不要再有冷飕飕的案件，
不要再有冷，
你要尊重你的丈夫，
你要尊重你的丈夫。
我有时候劝弟兄，劝到后来，我有时候讲自己一点点的见证。
咁我会劝丈夫当中有，我会讲一啲自己嘅见证。
讲到自己都要落泪了，
讲到自己都要流泪，
挺感动的，
因为好感动。
哎呀，我想说这么感动，自己都被感动了，对方也被感动，对不对？
我就会谂下啊，我讲嘅说话，我自己都被感动，对方一定被感动。
丈夫说话了，
丈夫讲说话啦。
牧师啊，你讲的这一套挺好的。
佢话牧师，你讲呢一套非常之好，
在你家可以用，
喺你屋企可以用，
我们家不行。
在我家不行，
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个性强的人，
因为我们两个个性都是很强的人。
哎呀，各位弟兄姐妹，我跟你说，凡是有人跟我这样讲的时候，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
弟兄姐妹，因为如果有人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很不好意思。
因为他其实是在告诉我，
因为这样其实他一直跟我讲话，
这些我讲的这些原则在我们家可以用，
我讲这些原则在我家可以用，
因为我是一个个性软弱的人，
因为我是一个个性软弱的人，
我是一个软脚虾，
我是一个软脚蟹，软脚虾。
是这样子吗？
是不是这样呢？
我认识一对夫妻，
我认识一对的夫妻，
两个人都是个性很强的人，
两个人都是个性很强的人，
两个人都是能干的人，
两个都是很能干的人。
这个妻子在高中最后一年的时候来美国，跟着爸爸妈妈移民到美国。
做妻子的在高中最后一年同跟着爸爸妈妈移民来美国。
他在美国只有一年的机会念高中的最后一年，
他在美国只有一年的时间读高中的最后一年，
不但要适应英文，
不但要适应英文，
适应这个新的课程，
适应新的课程，
他还打了两个工，
还做着打份两份工，
他还要考 SAT，
又要考 SAT，
他还要把学校成绩弄好，
要将学校成绩 做好。
这个年轻的女孩在美国念了一年高中，毕业的时候就有资格 Magnum Cum Laude 上台去领奖。
这个女孩读一年高中之后，她毕业的时候是以第一名上台领奖，
个性很强，
个性很强，
也能干，
又能干，
也在美国找到工作，
在美国又找到工作，
也被上司赏识，
也都被上司赏识。
哎呀，这个妻子跟她的丈夫争吵，
这个妻子跟她丈夫争吵，
却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吵吵到后来有一两次很僵持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吵到最后有两次非常僵持的时候，
没有去抓紧学习锻炼身体，
没有去找紧学习锻炼身体。
这个能干的妻子，
这个能干的妻子
却说出一句话来，
他讲了一句话，
看在耶稣的面子，我们不要吵了好不好。
他说看着耶稣的面子，我们不要再吵了好不好。
哇，我们当中有多少弟兄，你太太如果跟你这样讲，你就赶快趁着这个台阶下。
你当中有几多个丈夫听到妻子咁讲说话，你会即刻要落台啊？
但偏偏这个丈夫，
偏偏呢一个做丈夫嘅，
也是一个个性强的人，
亦都系一个个性强嘅人。
念完书在美国公司上了五年工作之后，
读完书喺做咗五年工作之后，
就像那个红线一样步步高升，升做这个公司的经理，
就好似红线一样步步高升，先做咗经理。
底下管十几个人，
底下管咗十几个人，
他所负责的项目每一年的产量是超过一亿多的美金。
他所负责的项目每一年的产量是超过一亿多的美金。
隔了一年多之后又换了一个单位。
过了几年之后又换了个单位。
他所负责的那个项目每年的年产量是15亿美元。
他所负责的单位所的产量每一年是15亿美元。
哎呀，这个丈夫一听，
这个丈夫一听到，
他也会想啊，
他都会想，
我的面子不够大啊，
我的面子不够大呀。
这个个性强的丈夫一听到妻子说，看在耶稣的面子上，我们不要吵了。
这个丈夫听到妻子说，看着耶稣的面子上，我们不要再吵，
就高高兴兴说，好，不要吵，不要吵，
就高高兴说，好，不要吵。
换句话说，两个人都是因为敬畏耶和华而能相处。
换句话，两个人都是因为敬畏耶和华而能够相处。
两个人都是因为敬畏耶和华，用新的人生坐标原点来影响这个旧有的人生。
换句话，两个人都是用新的人生坐标来影响原本的原点。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继续增长的关键。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继续增长的关键。
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
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
只是一人，他就增长学问。
只是一人，他就增长学问。
你若有智慧，是与自己有益。
你若有智慧，是与自己有益。
你若懈慢，就必独自担当。
你若懈慢，就必独自担当。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这一些在礼拜天早上来敬拜的人，
弟兄姐妹，我们这些在礼拜日早上来敬拜的人，
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人生坐标原点。
我们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人生坐标原点。
不要只是停留在那个原点，
不要只是停留在旧的原点上，
让你的人生以这个敬畏耶和华为最高的指导原则继续的往下走。
让你的人生以敬畏耶和华作为最高指导的原则继续往前成长。
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学问。
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学问。
我们来祷告。
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来敬拜你，
来敬拜你，
也敬拜你所赐给我们的救主耶稣，
也敬拜你赐给我们的救主耶稣。
其实想到救赎成就的那个画面，
其实想起救赎成就的画面，
像保罗所说的，好像耶稣钉十字架，重新活化在我们眼前。
像保罗所讲的，耶稣钉十字架，重新的活化在我们的面前。
主啊，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被钉十字架。
主啊，我们从来没看过一个人被钉十字架。
但是我可以想象。
但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有兵丁强迫我站在那里看。
如果有兵丁强迫我站在那里看。
我会从心灵深处一直不住的颤抖。
我会从心灵的深处不住的颤抖。
感谢耶稣基督。
感谢耶稣基督。
你让我们对上帝的敬畏，
你让我们对上帝的敬畏，
不是这一种恐惧，
不是这些的恐惧，
是一种健康的敬畏，
是一种健康的敬畏。
我们从敬畏生发爱戴，
我们从敬畏生发爱戴，
我们从敬畏生发顺服，
我们从敬畏生发顺服，
也从敬畏生发信靠，
也从敬畏生发信靠。
愿主祝福在这里的众弟兄姐妹，
愿主祝福在这里的众弟兄姐妹，
让这已经开始的智慧在我们生命中能够继续的结出美好的果子来，
让这些已经开始的智慧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继续结出美好的果子。
同时我们深信父神的慈爱，
我们深信父神的慈爱，
基督耶稣的恩惠，
基督耶稣的恩惠，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圣灵的感动同交通，
会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
会与我们众人同在，直至永远。
阿门。
阿门。